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23号，公元2006年10月1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会晤教皇本笃十六世，国际祖母协会第四次大会在兰斯拉召开。达赖喇嘛向印度全国神愿西藏大会致函，逃亡藏人正式在毫无防备下遭中共军警的背后抢击，国际各西藏团体抗议中共抢杀流亡藏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会晤教皇本笃十六世。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吉桑简曾向本台介绍说，正在意大利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五在首都罗马梵蒂冈会晤了教皇本笃十六世，就有关宗教的遗体交换了意见。结束会晤后，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上表示，会晤十分成功，他感到非常高兴。这是教宗自去年四月就任以来首次与达赖喇嘛会晤。教廷新闻室副主任贝内德尼迪表示，这是一次私人性质及礼貌性的会晤，双方会谈仅涉及宗教事务。而一位熟悉教廷事务的人士说，达赖喇嘛过去曾经八次与已故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会晤。去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就任后，达赖喇嘛曾向他表达会面的意愿，至今才得以实现。教廷刻意的对此会谈保持低调，是怕触怒中国。达赖喇嘛本周四分别拜会了国会的参议院的议长马利尼与众议院的议长帕提洛蒂，向他们说明流亡藏人没有追求西藏独立而是完全自治的立场。帕提洛提表示完全支持达赖喇嘛非暴力的方法。明天星期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会晤意大利西藏协会与支持西藏团体的人士，然后当天返回印度。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祖母协会第四次大会于今天星期六早上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兰斯拉召开。西藏妇女会指导员、国际祖母协会代表慈仁卓玛女士为首的其他12名协会成员、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部长慈仁彭佐和最高法官郎杰慈仁，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人士等共计300多人参加了会议开幕仪式。国际祖母协会代表慈仁卓玛女士在仪式上强调，国际祖母协会于2004年10月15号成立，共有13名成员。其宗旨是共同维护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促进人类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等。该组织先后在新墨西哥和美国纽约、墨西哥等举行了会议，共同探讨有关问题，其中也包括西藏问题。慈仁卓玛女士还感谢了该协会成员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和关注。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部长慈仁彭佐在仪式上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和民众对国际祖母协会成员到达兰萨拉表示欢迎的同时强调，虽然西藏被中共占领，但是你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拜见达赖喇嘛，还可以参观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和非官方性组织，因此希望国际祖母协会成员能够多了解西藏人民的苦难及传统文化面临灭绝的危机。据了解，来自美国、尼泊尔、日本、法国、巴西等国家的13名国际祖母协会成员在这次为期10天的会议中，就有关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全球水资源、保护环境等多项议题上展开讨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达赖喇嘛向印度全国神愿西藏大会致函，下面请听迪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第二届印度全国声援西藏大会于昨天星期五在印度比哈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隆重召开，共计来自印度全国各地的声援西藏组织的35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特邀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不庆为会议进行了揭幕。另外参加会议的主要嘉宾还有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印度前任部长、印度国会议员代表为首的西藏各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等。在会议上还宣读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这次会议的致辞函。达赖喇嘛在函中表示，由于印度毗邻西藏南部，因此印藏之间有着古老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交流，印度对西藏长久的支持、关注和援助成为西藏历史上重要的环节部分。达赖喇嘛在函中对印度比哈邦邦长西里嘎湾和比哈邦首席部长西里尼提喜库玛支持这个会议表示感到很鼓舞。达赖喇嘛说，我很高兴有来自印度各地的将近400名支持西藏人士参加从本月13号到15号召开的第二届印度全国声援西藏大会，并非常赞成选择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为会议地点，而此地正是佛陀在2500年前圆满成道的圣地，在这里可以让人们如何从痛苦中学会解脱之道，因此希望通过这个会议能够在今后为藏人获取展开具有实际意义的活动。达赖喇嘛在函中最后向所有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和国际社会表达了感谢，并祝贺会议取得成功。在会议上特别为印度圣雄甘地和平基金会创办人惹文达文妈不幸病逝进行了沉痛哀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特别就此致函哀悼，并慰问了家属。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藏联络办公室负责人次任朵基向本台介绍说，在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中，就印度各地如何展开更大范围的声援西藏活动，如何更有效地推动藏中和谈和尽早解决西藏问题上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印度全国各地设立西藏问题联络员的问题上做进一步讨论。会议最后就各项讨论议题通过表决将制定决议案。
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逃亡藏人证实在毫无防备下遭中共军警背后枪击，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中国外交部本周四承认，中共边防军警在藏尼边境向一批试图越境的藏人开枪射击的同时称，军警开枪是为了自卫，而从枪口下逃脱并且安全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藏人则证实，他们是在毫无防备下从后面遭到军警的枪击。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发来消息说，从事发地点逃脱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当事人表示，他们在藏尼边境逃亡途中突然遭到中共边防军警的枪击，根本就没有和军警发生冲突的余地，当时只顾逃命，而且枪声是从他们背后响起来的。消息透露人表示，当时他们身上只有吃的糌粑以外，根本就没有任何防备器具。当枪声四处响起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毫无目的的逃窜，根本就没有同中共军警发生冲突的机会。再说，他们都是来自于信仰佛教禁止杀生非暴力的雪域西藏，内心没有为了自卫而去伤害他人的想法和计划，只顾自己逃命。另外一名在枪击声中躲在外籍登山大本营厕所内幸运逃脱的藏人也表示，当时在枪击声中被中共军警逮捕的藏人只是被军警围绕着，根本就没有发生冲突，逃出去的藏人也一样没有同军警发生冲突，都是在自顾逃命。不幸的是，他们当中有人被打死，有人被打伤，有人被抓走，而他自己幸运的是躲在外籍登山大本营厕所内而逃脱。中国政府对这起枪击事件的说法引起美国政府的抗议。本周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雷德前往中国外交部对中国处理西藏难民的做法提出抗议。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星期四敦促中国政府确保这些被拘捕儿童的安全和健康，释放他们使其和家人团聚， 并且邀请独立的专家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中国人权还呼吁美国和各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就其公然违反国际人权标准射杀人的事件提出正式谴责。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国际各西藏团体抗议中共抢杀流亡藏人，下面请听点击美多的详细报道。
本周四12号，中国政府公开承认，在上月30号，中共边防军想试图越境尼泊尔的一批逃亡藏人开枪，导致两人中弹身亡。对此，设立在美国旧金山的地方西藏青年会、北加利福尼亚西藏协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正义中心和海滨西藏之友等组织在各自所在地的中国大使馆前展开示威集会，抗议中国政府枪杀手无寸铁的逃亡藏人。设立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已经针对这起枪杀藏人事件正在展开调查，并决定一旦确立事实，将向中国当局提出这问题进行严正交涉。美国政府也严厉谴责中共视藏人生命为游戏的这种残酷行为。移居在旧金山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从昨天下午2点到5点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集会，强烈抗议中共蓄意枪杀藏人的严重侵权行为。旧金山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达瓦朵吉表示，这起恐怖事件足以证明藏人在中共统治下继续遭受着非人虐待。他强调，中国政府试图让世界相信藏人在西藏享有快乐的生活，但是事实上不仅仅是每年有上千人不满中共统治从西藏试图逃亡出境，同时他们在途中一旦被中共发现就随时遭遇枪杀的威胁。北加利福尼亚西藏协会会长登兹茨佩表示，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在藏尼边境向逃亡藏人开枪时逮捕的孩子和无辜的难民。他说，如果中国政府想利用主办世界奥运会来树立完好的国际形象和赢得国际荣誉，就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暴力践踏人权和国际法，停止对藏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压制。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地方联络负责人央金兰姆表示，这起中共边防军枪杀藏人的事件上显示西藏继续被中共统治，藏人在西藏将经常遭受残害。对此，我们将继续举行更大范围的抗议中国政府活动，直到西藏获得真正的自由为止。央金兰姆向本台说，中共开枪射击西藏难民和孩子，如果我们不呼喊口号进行示威，美国民众是不会知道的。他说，我们在中国驻旧金山大使馆前用高音喇叭呼喊释放逃亡藏人、藏人滚出西藏、西藏独立等口号，并在当场散发文件和传单，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共压制藏人的暴行。此外，移居在英国的藏人和支持西藏组织的成员本周四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烛光集会，设立在美国纽约的地方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在昨天下午从4点到7点在中国驻纽约大使馆前举行大型的示威集会，共同抗议中共非法使用暴力枪杀逃难的藏人。与此同时，美国旧金山、印度各流亡社区、加拿大多伦多、英国伦敦和其他许多城市中将陆续举行各种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关注中共枪杀藏人事件，关注西藏问题和藏人的艰难处境。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
而在接受大乘教义的人当中，可能又有业更亲近的人能接受到本尊和坛城，也就是依比丘像观修本尊和坛城的这种修法，以及四部所说的修法，然后从四部慢慢的引导到无上密。在无上密里又应有个别不共的缘起、视线威猛或寂静等等本尊之下，这都是随众生的缘耳视线。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